一帶一路倡議即將屆滿十週年，一些拉丁美洲合作夥伴重新基礎設施中獲益，但在眾多爭議下成敗參半。這些國家受到高利率和高通脹的打擊仍然未緩解，而從中國獲取較低利率和廉價資金的時代已經結束。北京將會在10月17日到18日舉行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觀察人士指出，拉丁美洲合作夥伴對北京在未來幾年將會如何去延續這個倡議的疑問正在浮現，重新調整合作模式似乎勢在必行。據美國之音記者郭篤維發自巴拿馬的報導，十年來全球與中國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入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數量為152個，包括22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依據世界銀行資料分析，22個國家當中7個為高收入，4個為低收入，其餘11個為中高等收入。這個同一帶一路稱來低收入國家的看法有所不同的。作為習近平2013年底提出的一帶一路協議的拉丁美洲思路延伸，最早在2016年加入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古巴，2019年加入的委內瑞拉和2022年加入的阿根廷、洪都拉斯都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危機。加入以人民幣結算和中國貿易的阿根廷，以及尋求擺脫美元影響的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都尋求一帶一路不同程度的支援。中國借錢給牙買加修築公路，並由中資企業收費管理。中國遠洋投資修建的秘魯前海港作為南美通往亞洲的門戶，以及中國政府承諾電力公司協助委內瑞拉更新全國輸供電系統以及介入經營，都顯示出加入倡議國家截然不同的需求和中國介入的動機。隨著習近平2018年訪問拉丁美洲以及新增5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去建交，有13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國家加入該協議，可以說2018年是一帶一路在拉丁美洲豐收的一年。2019年和2022年分別有2個國家去加入，倡議簽署國數目持續增加，但合作的項目卻未呈現相同的走勢。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13個簽署國家來看，在8個一帶一路主要的港口項目中，至今2個已經完成，3個被取消，其餘3個進行中。一帶一路投資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中國政府與受援助國家政府之間的協議，中方承建企業明顯受益較多，從而引發當地輿論反彈。當這種協調因為國內政局變化、民間社會運動或者是國際壓力而產生變化的時候，一帶一路項目就會被取消或者無限期推遲，甚至以失敗告終。以2018年以來3個爭議較大的一帶一路項目來看，中國與簽署國項目合作夥伴關係在建設過程和最終結果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哥斯達黎加是在2007年中美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中國貸款擴建的首都聖何塞和加勒比岸利蒙間的32號公路工程項目於2018年年中開工，工程總預算達到4億6500萬美元，預定48個月內完工，但是該工程由招標、決標至今歷經3屆總統，確定完工日期仍然是未知之數。目前有70%的土地徵用尚未完成，沒有資金去支付中國貸款及各國配合款之外的額外費用，包括工程追加費以及承包商中國港灣工程延誤而增加的費用，那就造成了納稅人揮之不去的痛了。2個月之前，羅德里哥·查維斯總統公開批評該項目設計彷彿畫在一張餐廳的餐紙巾上面，他依據國家公路委員會聘請獨立會計機構所提交的報告，向公安部舉發中國港灣工程列帳的不正常支出，列舉帳目包括支付一位知名女記者 $73,000、律师事务所$40,000等$240,000与实际工程冇直接关系嘅费用。查韦斯总统几日之后批评呢条公路将唔会系一条第一世界已开发国家嘅公路，但佢嘅政府亦都承认，由于缺乏附属工程所需资金以及土地征用未顺利进行，工程难以按期完工。国家公路委员会在今年8月份预计工程将会超支至少$2亿，包括因为延误而增加的开支以及社区和民意代表要求的额外工程。目前完工通车日期已经再度由2023年2月份延期到去2024年6月较原定4年至少延长了2年。美国之音记者写信给哥斯达黎加总统办公室，请求提供32号公路现况与经费的数字，总统府民当管理行政助理告知，依规矩转由公共工程与交通部部长路易斯·阿马多尔·希门尼斯直接回复，但直至到去截稿的时候仍然未收到相关的回复。哥斯达黎加共和部政治新闻主编埃斯特曼·阿列塔话俾美国之音记者听，事实上丝绸之路对于所有参与该倡议的国家来讲都是一项有益的倡议，然而它的真正用途取决于每一个国家。项目因为无休无止的征地过程，缺乏确保所有工程完成的资金，社区额外要求设计变更和公共服务设施搬迁缺乏明确性而陷入了停滞。这个并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第三个国家的错。2018年12月习近平访问巴拿马，提出中方完成路线规划的首都巴拿马城至西部大卫市391公里铁路方案，该铁路将会可自该边境城市延伸到去哥斯达黎加及中美洲国家。由于工程项目总经费预计会高达$400亿，而且衔接城市人口稀少，因为缺乏民意支持而不再提及了。当时施工中的中国企业南桥集团投资的巴拿马科隆马格丽特岛货柜商港扩建工程亦都广受各界关注。该项目于2017年6月7号举行开工典礼，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在出席典礼时说，马岛港建设标志着中巴合作进入新阶段。南桥集团董事长叶成在致辞中表示，投资巴拿马科隆货柜商港口是中国内地企业首次在巴拿马进行的大型投资。该集团的亚洲山东南桥港、大洋洲达尔文港、美洲巴拿马科隆货柜商港互联组成一带一路海上经济走廊重要合作的支点。该工程动工后六日，巴雷拉就向全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020年10月27号，中国科技新闻网报道，日照前首富叶成困局，南桥集团股权频遭冻结，负债200亿，资金告急。巴拿马传媒亦对叶成的相关新闻做出追踪的报道。2021年6月，巴拿马海事局宣布，2021年初调查结果发现，南桥集团未有遵守多项合同条款，包括积欠$80,000土地租金、投资紧约承诺金额的五分之一，未能够提供关键项目文件，以及聘请当地劳动力远少过承诺的人数。这次审查导致该局决定撤销南桥集团承租开发及经营的特许权。习近平2018年12月访问巴拿马之前，在当地巴拿马星报刊登署名文章中指出，巴拿马以互联互通立国这个战略和我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中巴可以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2017年巴拿马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中美洲国家。同年7月27号，巴拿马公共工程部宣布跨运河太平洋端第四号大桥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和中国港湾工程组建的巴拿马第四大桥合作组中标，合同额$152,000,000，工期60个月，预计在2023年8月完工启用。巴拿马的第二个一带一路项目为双塔降斜拉桥，桥面不侧，设置双向六 公路車道南側設置巴拿馬地鐵三號線軌道。2020年2月13日，公共工程部長拉佩爾薩翁克宣布，四號大橋和地鐵三號線將分開建設，避免工程交付延誤，並避免賠償。當時四號橋工程在初動工之後已經被擱置一年半。新設計刪除了原來設計方案中的觀景台和餐廳，調整了主橋橋面的寬度、橋柱類型等，並且刪除了原計劃同時施工的巴拿馬城地鐵三號線橋梁項目，調整後成本縮減到$137,200,000。項目調整三年之後的2023年3月，巴拿馬政府與巴拿馬第四大橋合作組簽署項目維保了合同附件，期望再度重啟第四大橋施工項目。四號大橋項目停工階段，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融資920億日元貸款，由南韓現代工程 HBH 合資公司中標承建的卡運河地鐵三號線已經在2021年2月動工，期望緩解由西巴拿馬省跨運河進入首都巴拿馬城幾萬通勤族長期交通擠塞之苦。2023年1月17日，巴拿馬地鐵總經理奧爾特加宣布，三號線穿越巴拿馬運河5.3公里長隧道造價將會達到$42,800,000，咁就代表住公路地鐵共用橋梁分開施工之後，實際總造價仲將會增加到去$180,000,000，較原來一橋兩用造價多出$28,000,000。今年9月18日，亦就係2018年初動工嘅5年之後，公共工程部長薩翁克再度表態，佢話：由於財務結構穩健，我哋希望四號橋工程喺今年10月開工之後，喺2027年底投入營運。本屆巴拿馬政府任期將會喺2024年7月1日屆滿，大橋工程至今仍未復工嘅。居住喺運河西岸衛星城市阿萊漢嘅銀行職員拉爾斐貝雷斯話：大橋工程如果喺5年前按期施工，地鐵三號線亦都按計劃經由新橋跨越運河，佢同幾萬名嘅西巴拿馬省居民就唔使每日大清早5點之前起身排隊趕搭共享出租車或者巴士，喺8點之前到工打卡上班，亦都避免咗落班時候另一場噩夢嘅開始。當貝雷斯每日喺長達20幾公里嘅車陣中度過焦慮嘅時刻，居住喺同貝雷斯通勤距離約相同嘅巴拿馬城東區嘅居民，正輕鬆地利用地鐵二號線轉一號線通勤，僅需45分鐘就可以抵達城市中心，兩地差異十分明顯嘅。而一帶一路項目重大投資將帶嚟龐大經濟利益嘅巴拿馬前總統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已經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列入嚴重腐敗名單，因為佢喺相繼擔任副總統同埋總統期間，經由接受賄賂不當利益換取合同嘅重大腐敗行為，因此冇資格去進入美國。巴雷拉早喺2022年11月，巴拿馬審判巴西建商奧德布萊希特行賄案時，就被下令限制出境。今年9月11日，巴拿馬內政部長羅傑特賈達宣布，對兩位涉嫌在任內收受賄賂而導致國家形象受損的卸任總統採取法律行動。兩個人之一的巴雷拉被要求賠償$10,000,000實質損害以及$20,000,000的名譽損害。2016年完工的巴拿馬運河擴建工程，華裔總工程師黃華昌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一帶一路作為絲路的現代版，對原本作為世界貿易路線必經的巴拿馬運河來說是極其自然，而且相輔相成。中資企業以其在中國更大工程項目的經驗，在選擇合適的企業和監督之下參與運河的基建工程，足足有餘。阿瓜多爾在2016年同古巴同時都參與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啟動，當時阿瓜多爾國際債務中有57%為中國貸款。列寧莫雷諾總統於2018年12月13日同習近平簽署了兩解備忘錄，這個正式協議強化了一帶一路在阿瓜多爾的影響力。除了水電之外， 厄瓜多尔的一带一路八个主要的项目在恢复2016年4月厄瓜多尔北部 7.8 级大地震摧毁的一般基础设施和采矿作业。科卡科多新克莱水电站就是一带一路在厄瓜多尔最大的项目，由中国水电承建，机组总发电量为1500兆瓦，可供全国三成的电力需求。习近平2016年11月访问厄瓜多尔，与时任总统科雷亚共同主持该水电站并网供电仪式，但几日之后测试最大发电量时，因输电系统没办法承载而跳闸，导致全国分区轮流大停电。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大坝提供16.8亿美元贷款，利率为 7%， 分期15年摊还，僅利息每年就達到1.17 億美元，項目總經費22.5億美元，但完工時累計33.11億美元。由於靠近雷文塔多活火山，早在工程完工之前兩年，即2014年，基礎設施就出現了7648條裂縫。厄瓜多爾電力公司更加要在2019年宣布，在確保科卡科多新克萊水電站正常營運的所有工程完成驗收之前，厄瓜多爾絕對不會去接管該電站。2022年11月，該公司向總統提出的報告指出，大坝8部發電機組引水道及機房一共出現了17000條裂縫，21項建議總結為不能夠接受該水電站。厄瓜多爾能源與礦業部長費爾南多·桑托斯·阿爾維特在今年2月初中國水電代表團抵達厄瓜多爾之前，透露不排除建議由中方以20億美元買回去並經營該水電站。該款項亦都可以償還當年欠落的債務，但雙方至今仍然未達成相關協議。調查記者出身的厄瓜多爾國會議員費爾南多·比利亞維·森西奧是2023年總統候選人，他在擔任調查記者時專門報導國內腐敗和販毒暴力的問題。2020年國會議員任內，他曾經在反貪腐運動中公開警告科卡科多新克萊水電站有賄提的可能，並提及到項目所涉及賄賂高達6600萬美元，其中僅莫雷諾前總統的女兒和女婿的公司就由承包工程中獲得到1979.7萬美元的公開佣金。他說中國行賄的結果正是由厄瓜多爾全國人民去負擔。2023年8月曾遭受毒販公開恐嚇的比利亞維森西奧在首都基多的政治集會結束之後遭身份不明人士槍擊，當場身亡。曾經擔任巴拿馬駐厄瓜多爾及駐巴拉圭大使的羅伯托·魯伊斯·迪亞茲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中國的一帶一路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制度，企圖造成參與國對中國的依賴，一如在非洲眾多的例子。中國向巴拿馬建議提供貸款用於首都的大眾運輸以及接連大衛市的鐵路項目，但是我們擁有取得貸款的優厚條件，而並非那些予取予攜得到貸款的國家。為了捍衛國家的利益，我們至今仍然未接受中國的建議。他說新冠疫情令到其他國家理解到一帶一路是捆綁中國貸款的帝國主義制度，並不能夠帶來真正的好處。我在擔任駐巴拉圭大使時，中國以巴拉圭外交承認的政治條件捆綁當時極需的衛生援助，這亦都是部分歐洲國家體會到必須對中國進口採取部分限制來到壓止中國的影響，同時亦都是一帶一路參與國將它擱置和進展遲滯的原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篤維發自巴拿馬的報導。